大家好，我是朱家安。
大家好，我是朱佑勋。
欢迎收听
陈品讲堂 Podcast。哎，这次有比较同步，
真的，这是练习是有用的，
有进步，有进步。
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上一集录这段录的超糟。上一集的安勋上工节目呢，我们聊到的是时空穿越，就是说如果你可以去未来啦，你去未来看到未来很棒的文学作品，或者以我来说，去未来看到未来很棒的哲学学术进展，我就把它抄回来。
是，
这个算抄袭吗？穿越未来侵犯未来人的权益？上一集我们主要讨论这个问题，这一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也跟人的选择有关。这是60年代一个蛮有名的心理学实验，叫做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呢，是选择说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人们会倾向于及时行乐，还是为了未来更大的利益而等待呢？
这个实验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基本上都是以棉花糖为版本，就是说把一群小孩找来，然后每个人在他面前放一个棉花糖，然后给他一段时间，比如说跟他说15分钟之后如果我回来这个棉花糖还在，你就会有2颗棉花糖
放在那引诱他呢。
对啊，你现在如果吃掉了，那就只有一颗。
这边我有个问题，我印象中的棉花糖是像人脸那么大的。
欸，我想象的棉花糖只有手掌心小小一颗那么大而已。
对吗？是我搞错吗？是小时候去夜市，然后会一根一根插的。
你是那个一卷的那种吗？
那个也叫棉花糖，对吗？
不是，它那个应该是那种咖啡店里面可以放在吐司上面做成云朵吐司那种棉花糖吧。小小颗的，是
就是一颗可以放嘴巴的那一种。
欸，对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棉花糖实验文字叙述没图片嘛，我想说棉花糖这种东西你吃一颗还不够哦。
你像那么一捧的这样，还有两捧这样。
我吃一个就觉得很腻了，就是小时候夜市那一种。所以我们这边要谈的是一颗小小的。
欸，一颗小小的。所以它可能可以再加倍，或甚至比如说它就会叠加奖赏。那它的重点其实就是说它希望透过这方式去考验说，欸，我们可以把小孩分成两种，一种是会忍耐的，一种是不会忍耐。
哦，忍耐不吃棉花糖。
欸，忍耐不吃，然后后面就会得到更多奖赏嘛。那
对。
他们希望证明一件事，就是说，好，我现在分类完了，我要追踪这小孩未来数十年的成长成果，他的学习成就，他的在事业上的成就，社会上的成就。
哦，所以也不是看你15分钟之后棉花糖还在不在。
欸，那只是个前测。
所以你参加那个实验之后，他就追踪你，
对你这个人生就过得如何。那他们最后达成一个解释，就是说通常愿意忍耐的，这是他们称之为延迟享乐啊。
延迟享乐，
对，愿意延迟然后来获得更大回报的人，在社会上跟学业上的成就都会显著的比较好。
哇，在你很小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忍那15分钟来换取多一颗或多好几颗棉花糖？
对，基本上就决定你的一生这样。
可以预测你未来的事业发展。
对对对，我常听到的实验，但我没有直接去看那个原文啦，因为我真的很好奇，这个实验让规模有够大，你知道吗？这灌洗研究，你这个团队，比如说我就算只研究十个小孩，那也就意味着这十个小孩未来十年、二十年，我每年都会追踪他，我每年都要去重新访
谈。这个是很长期的研究呢。
对啊，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还没办法像我们现在很多国科会计划，你一连两年就要交结果，对不对？那是
真的，一次申请30年的经费，
对对对，超级恐怖。万一中间经费断掉了怎么办？
我觉得这部分很恐怖，但是我想说，如果小朋友看到这个实验的说明，他也看到那个实验的结果。他从此之后看到甜食，会不会心里有阴影啊？
他会跟自己说，就是，欸，这是不是又是谁在测试我这样子？
对啊，会想说，我现在可以吃没错，但是如果我现在吃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欸，你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们大部分这种心理学实验都会预设受试者不知道我们在测什么东西，
哦，
对吧？
对，
因为都是很短期，立刻测一下。
对，
那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告诉受试者我们在测。我们不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目的，我们给他另外一个理由嘛？
至少在测之前不会跟他讲。
可是这种长期追踪你怎么瞒？对啊，你一开始瞒好了，瞒到10岁、15岁你还能瞒吗？那其实接下来他已经知道你要干嘛的时候，他的人生会不会，或者他的跑出来的结果会不会就有点不一样？这样
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受到测试和追踪，这会不会改变他的行为？
对
对齁，我们要真的知道这个，可能要真的去看他研究内容嘛。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时候也不用那么学术啦，但我就会想说，我们用一个比较轻松的，以我们目前所知的资讯来聊一下说，那这个实验你想到哪些东西？我们如果改变这实验的某些变因，或者是这个实验所预设的说，哎，延迟就一定会带来成功，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挑战或者有不同的思考这样子？
对啊，就算延迟不见得是一定带来成功，有可能只是统计上有相关性嘛，我们该怎么解读这样子？
其实我 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我刚好在念大学，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念清大人社嘛，我们有一堂课叫社会学研究法，嗯，然后那堂课上课的时候，上久了之后，你就会变得疑神疑鬼的，因为你三四个同学，你们每天就是把自己的问卷做好给同学看，然后同学就会说这一题问不到东西，这题效度有问题，这题信度有问题，
压力好大哦。
对，这边这个有引导作答的嫌疑，你知道现在后来我们去看那个民调的题目之后，
对，
你只要修过那堂课，你看每次台湾的民调题目，你都头很痛。都觉得这不能这样写，这个不对，这样。
所以我们的听众，如果你在念大学，你要考虑要不要去修那个心理学实验法。
对，实验法跟研究法，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有趣的副作用，
要慎重，会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
真的。那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实验的时候，也是自动在脑袋就开启，我那时候always 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万一小孩不喜欢吃棉花糖怎么办？
对啊，我看到实验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这个，
对吧？你看，如果是一个不喜欢吃棉花糖的人，对他来说延迟一点都不困难。
对啊，我就想说，如果是我就棉花糖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你也还好吧？
我坐在那边，我可能想这件事，就不过是一个棉花糖嘛。
你放个小美冰淇淋在我面前，可能才会对我比较有杀伤力这样子。
对啊，
对，那所以这个案例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所有的研究设计它都会想要把一个抽象概念具象化。对，我什么叫做延迟满足？什么叫做延迟享乐？什么叫做忍耐？这个我没办法像长度、宽度一样拿个尺去量，
大家要有个操作型定义。
对，我把它变成一个情境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量。可是这个情境其实翻译过来之后就麻烦大了，因为有的时候总是会翻出一些奇怪的因素夹杂进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如果假设真的找了一群小孩，然后说：“我们就用棉花糖来测。”我们用棉花糖来测的时候。不喜欢吃棉花糖的小孩，他被你测到了，你觉得他可能是延迟享乐，就他成功了。结果最后，其实如果你知道他的内情的话，你可能会做出很荒谬的解释，比如说，其实不喜欢吃棉花糖的小孩比较容易成功。
哦，原来如此。
对，因为他就会忍耐了嘛。那他就而且刚好被你追踪到成功，那这个结论就会变得非常奇怪。这样子，
在心理学实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外貌跟行为的结果嘛。你看到一个人，他可以在那边15分钟不吃棉花糖，然后得到第二个棉花糖。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第二个棉花糖忍耐的15分钟，搞不好他压根不想吃。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行为，我把这个行为诠释成他很想吃，只是他忍耐。所以呢，他是可以会延迟享乐的一个人，这只是诠释之一。你也可以把它诠释成他就纯粹不想吃，
没错，
或者还有很多其他种。对，所以我们心理学实验，假设我是设计实验的人，我想要弄个实验来测试人的忍耐程度。我其实要规划非常多细节，才能确定我测试到的是一个非常接近忍耐程度的东西，而不是人对棉花糖的喜好。比方说，
对，所以像后来我看到一些说法，因为我没有去看原文，但是我看到一个说法是，有人就会说，那我们把棉花糖换成一个他自选的奖励，这样会
看他想要什么。
对，你喜欢哪个糖果，你选嘛。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改进就会比较准确，
可能好一些，
好一些。对，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些麻烦。其实老实说，这种研究法的事情探究起来都无穷无尽哦。比如说，我们可以问，好，朱佑勋说喜欢小美冰淇淋，那朱家安说喜欢，我不知道，如果你让你选一个，你会选什么？
我喜欢朱佑勋吃不到小美冰淇淋。
好，那反正假设我们有两个这个选项，我们如何确定这两个人喜欢的程度是一样的？
哦，原来如此。
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可能也喜欢啊，但我的个性上就会觉得比较淡薄啊，没关系啦，没有也无所谓啊。那这时候，那这个性上的影响，你可能就会发现完全相反的结果。因为比如说我对欲望淡薄，所以我就不会认真追求冰淇淋。那也可能。你追踪到我往后的人生的时候，我也因为对欲望淡薄，所以我没有很想要认真念书啊，没有想要赚大钱啊，没有想要做什么。
对哦，这跟人生态度有关嘛。
那你就会多一个变异。
对啊，所以就算你知道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的意义也很有限的。人跟人之间喜欢可能无法比较，因为你要套他的人生态度下去。
对，但不过这个当然是个吹毛求疵啊。如果你让我来设计实验，我那时候上完社会学研究法的感想就是说，上完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比较会做研究，我只是变得比较会挑剔别人的研究。因为你真的让我来解决的话，换我来当心理学家，我来想靠腰那怎么想，我也觉得其实这设计已经很不错了。
对啊，设计只要能申请到经费就好嘛。
对，我觉得有一个岔出去的小小的版本，我不知道你们见过这个版本，就是我多年以前看过一个 TED Talks， 就是 TED 的一个演讲，他也是引用了棉花糖实验，而且他真的有去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很可爱的案例，就是他的解释大部分跟我们知道的一样，就是有吃没吃然后成就其中一个受试者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是在那边很挣扎扭动
她真的想吃，
她真的想吃，果然到结束的时候她那颗棉花糖还在所以她就获得了第二颗棉花糖但是受试人员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她的第一颗棉花糖已经被挖空了，
被挖空说里面空的是吗？
对，因为你告诉他的是不能把这颗吃掉嘛，所以他想的是、那我先把里面的一半挖出来吃掉，我留一个壳子给你检查，我就会有第二颗，而且我现在也可以获得暂时性的纾解跟满足。
请问这小女孩是异形吗？就是暗中统治人类的爬虫外星人吗？
非常小哦，三四岁这样。然后所以那个主持人讲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他就讲说、我觉得这个小女孩以后一定会成功，只是不能让她去银行业。对，但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插曲就证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其实人类的选择它背后的动机或它的手段是很难测量的。因为这个小女孩到底是想要作弊呢？还是说他是认真思考过说，你跟我讲的定义是那颗要在嘛，那我就符合定义、但是我留一个空壳给你，定义也符合啊、对，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看到研究人类行为虽然很困难但也很迷人的地方，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受试者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
对耶，所以在这种时候研究人员可能会对这个研究的实验的规则有一个心理期待，但受试者的期待不见得是一样的，
是他就会想办法想要破解这个玩法这样子。对，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况，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有可能其他的因素会影响我们这个实验最后做出来的结果要怎么诠释这样？
棉花糖实验的规则很简单，就是我现在得到一颗，或者15分钟或更久之后得到两颗或更多。所以他测的是，我觉得哲学上我会这样理解，现在的我比起未来的我，我对这两个我的利益是否等同看待。我会这样子想，因为我就是在思考我要让现在的我吃一颗还是让15分钟
未来的我吃两颗。
对，我是这样子看待这问题。那一方面时间变了，我觉得很多东西会变，比方说以20万块新台币来说，你今天拿到比较好还是5年之后拿到比较好？
物价会变吗？
对、
通货膨胀会变。
以各种尝试而言，如果我们比较相同利益的东西，往往都是现在拿到比较好。所以有一个词叫做 temporal discounting， 就是时间折价。尝试上我们会觉得很多东西有时间折价，同样的钱今天拿到会比较好，这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之外，我今天拿到我可以拿去投资吗？所以我跟那个钱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可以利用它来做更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延宕满足啊，某种意义上感觉跟时间折价这个尝试是有一点点抵触的。延宕满足它呈现的好像是一个我们觉得你可以忍耐把好东西留到最后，会是一个我们比较鼓励的人格吗？所以一方面我想到时间折价这个一般大家接受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棉花糖实验它呈现的就是一个我们期待一个人要很能忍耐很能吃苦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棉花糖实验呈现的是一个蛮奴的社会精神。对啊，我就想说棉花糖时代60年代这东西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欢迎？我觉得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你懂棉花糖实验之后，你要对那些年轻人说教就很容易嘛。
它其实再次证明了你所喜欢的传统价值观，而且用一种仿佛很科学的形式。
对啊，这跟什么龟兔赛跑是一样的。就说学生贪玩不读书，老师就不用讲龟兔赛跑，就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棉花糖实验？
对，听起来好像还蛮炫的这样子。你讲这个时间折价，我就想到有一首下雨的诗很有趣，我自己很印象深刻，就是那首诗叫同日而语。我们不是有个成语叫不可同日而语吗？它是同日而语。然后它的前面三行呢，就是用一个呼告语气，然后直接写说，这就是未来吗？这就是从前所耿耿于怀的未来吗？其实他就是在讲说，有些时候你好，比如说我为了一个目标，然后我在那边忍耐，然后我在那边盯。好，可能我们一对情侣突破万难，一年之后我们就能够在一起了，我们现在 各分隔两地，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发生了，两个人见面了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发现事情好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这个延迟享乐的这个状态，如果用一种比较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你刚刚说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未来我们还会想要一样的东西，我们怎么确定欲望是永远都会相同的？因为这边的预设值就是这个欲望是相同的，甚至它不只是时间上的欲望相同，它连这辈子的欲望都包进来了，因为他 相信说你如果你会忍耐棉花糖，那你以后也会为了考好大学而忍耐去念书，为了找好工作而去忍耐学习什么。对，他的预设只是全部一贯的把欲望全部都统成一个，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吗？对，这其实我觉得很好玩。
棉花糖实验的单纯在于它的跨度可能就15分钟或半小时，受试者的心理状态或价值观不太可能会有剧烈改变嘛。
没错，
而我们的奖励就说是棉花糖的奖励不太会改变， 但是如果我们把棉花糖实验把它用来理解你的忍耐受苦跟成功之间的关联，但是现实人生当中你要忍耐受苦为了成功跨度是很大的，而且那个成功长什么样子我们很难预测。
没错，
在棉花糖实验我们讨论的是两种棉花糖，但现实人生当中我们讨论的是我是高中生，我要不要每天花十几个小时念书来换取十年之后成为一个医院的新医师，比方说像这样子，
还是花同样的时间获得智囊的白金，
对没错，还是 去玩一款很有挑战性非常棒的游戏然后得到白金奖杯。我觉得这边确实如同你所说有很多可能出差错的地方，除了说我现在努力念书然后考上医学院或者任何社会主流价值观称羡的学历的地方，但是真的我拿到那个学历之后我是否感到开心，一方面那个学历是不是如同我现在所想象的是一个那么好的未来，另外一方面为了那个学历而努力它其实会改变我自己，改变了之后的我是不是我现在想要的，对啊，然后再来是说我现在可以预期十年之后社会长什么样子吗？我之前去高中跟高中生谈说他们未来要选什么科系，对吗？你知道我是哲学系的所以我们特别在意高中生会想要念什么样的科系，但高中生都知道什么样的科系感觉比较容易找到工作，什么样的科系感觉比较没前景，我觉得这些很多跟你的联想力有关系，有些科系它的名字就是工作的名字，像会计系对不对？会计系能不能找到工作这问题不可能没答案，
没错，
对，但虽然说不保证啊。那高中生就举很多说当医生不错啊，当律师不错啊，但是我问他们说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说医生的工作时间或律师的工作时间，这个他们也都知道，
所以他们也是知道之后才做出这样的考量的。
对，我觉得他们是一边做考量一边想，
Okay.
所以他们就会开始选说工程师啊医生啊，那我问他们说那但是有很多这些都过劳，他们说对齁，那我们还可以当什么，当公务员吗？
哦，我还以为他会说我十六七岁而已，我过劳其实无感的你知道十六七岁的时候的精神状态可能会觉得累一点赚多一点没关系，等到你三十岁四十岁你就觉得啊，让我死了吧，我不要动了，
有道理耶。好，这是我们节目今天第二个重要要提醒听众的地方对啊，所以他们到时候就在想说哇塞，所以我念什么科系其实如果整个环境不好的话，我念什么科系我的前景其实都是一样非常不确定的，对啊，但是我也发现说师长对于科系和前景的连结通常我感觉会想的比学生还要单纯很多，因为通常师长都会给你的建议说你去念一些主流的感觉容易找到工作的科系，但是过劳啊等等的反而是师长比较不会考虑的，
但学生反而这样其实我觉得现在学生比以前厉害了，我们小时候我至少觉得我小时候真的大家普遍没有这种观念，我们就是知道说这个有钱这个没钱，这个好找工作没好工作，
對，
工时这件事是不在考量内的，如果他们现在会考量工时或其他环境，不得不说真的是个进步这样子。
对耶，我觉得这也是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在实验当中我们可以规划很简单用棉花糖的数量来决定你得到多少利益，但是当时间跨度变大，当情境变得更真实，你会考量哪些因素来评估你得到多少利益，其实也会随着社会允许你看到多少东西来改变。我们之前是看不到工时有多长这件事的，但是现在劳工意识比较抬头了嘛，
讨论的多了，
对啊，连国高中生都会知道这些事。
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可以延续下来讲到其他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关于环境这件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实验里面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就是为什么他要找很小的小孩，因为他想要测的是天性，就是我们你天性上就是会忍耐跟你天性上不会忍耐，因为如果我找了一个大一点的十岁十五岁，那可能他是被训练出来的，他可能不是天性，
他预设小朋友展现的是你比较天生的一面，
对对对对，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会不会造成他人生的影响，这是这个实验我觉得很有魅力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仿佛测到了一个很原初的状态，所以他才会用很简单的棉花糖来做这个选择嘛，可是问题就是说人类的天性到底到几岁我们是可以说他保持天性的，就你找了这群小孩来他们是听得懂人话的， 他们可以遵从你的指令，知道说什么叫15分钟，什么叫第二颗棉花糖。
对，听得懂人话就是他已经被社会污染了嘛。
多少一点社会化了，我念社会学我不会说污染了，我们多少一点社会化了。那这个社会化的程度你最后测到的就不会那么纯粹。对，那我其实就会想到我以前的一些经验哦。我妈妈是小学老师，我印象很深刻，我妈妈平常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传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教育理念的感觉，她不会跟你讲说教育学理念，不会跟你讲很多理论上的东西，这样，那就是一般传统的国小老师。可是有一次，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讲一件事，就是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开学第一天，新班级开学第一天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过去她表现的怎么样，这些小孩到开学第一天的时候，他一定都希望我的这个状况重新开始。用我可以理解的比喻来说，就是开了新游戏的记录档，那我们当然一切重新开始，
有点像是新年第一天。
对，那他说这个、
就是、无谓的挣扎。
对，事实上最后你还是会一样的，但你总是会觉得说，我好像可以
还是要挣扎
重新来。对，那他说这个是个黄金时期，就是说他觉得啦，最重要是要建立说我讲出来的话，我讲出来的承诺，不管赏罚都会一定会完成。他觉得需要建立这个信任感，因为在那之前的老师或家长不管怎么对待他，现在他想要重新开始了。
对啊，学生是新的，你也是新的。
对，那你建立这个信任感之后呢，你们接下来会比较好过，你们在这一两年才不会乱。那他说最糟糕的就是他常常会觉得看到一些没有经验或者是心不在焉的老师会做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你为了哄他，你随便承诺说好了，你们都得安静，我们要去打球。等一下就要去打球，等一下没有去，接下来两年就难过了。因为他就不理你了，
再也不相信你了。
对，你这时候不管对他做什么，或者是有的老师是遇到学生很吵闹很乱的时候，他就会想要很快的把自己的压制力加强，所以他就会大声的骂他或威胁他说，我们等一下不然就抄课文了，不然怎么怎么样，那你等一下就要做。所以你不要随便给威胁，你也不要随便给承诺。像为什么我会讲到这个，就是说我就在想说，这些小孩他的家里到底对于这种承诺，因为承诺其实也是一种对预期的结果。
他是不是说到家庭环境改变了他对承诺的看法？
所以今天如果假设我是个小孩，然后我这个小孩呢，每次大人答应我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最后都没有做到。现在你放一颗棉花糖在那边跟我讲说15分钟之后会给我第二颗，我怎么知道15分钟有没有第二颗？那这时候我当然先抢先赢嘛。
对，
我至少我吃到了一颗嘛，期望值不输，这样我算一算不亏啊，这样我放在这边不吃，万一你等一下跟我拿走什么，我期望值搞不好还会亏掉。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先吃，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很难去测量到所谓真正的天性的原因，就是其实人的很多你觉得是很本质的部分也都是天然互动而成的。就其实这个在心理学里面有很多讨论嘛，就是你长大之后 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我们最后追溯起来可能都会发现啊，是你小时候或者你的家庭环境、你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去考量的因素。那当然这很讨厌啦，你把这因素加进来之后，这个实验就变得没那么简洁，这故事听起来就没有这么好听了。
确实，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故事简洁耸动才会流传的广嘛。
对
对，而且如果这个故事反映的并不是小朋友能不能忍耐，而是反映小朋友是不是放羊的大人养出来的。
对对对，
那这个故事的意义就根本改变了嘛。
没错，
我要怎么用这个故事去对小朋友训话。对，
而且我要想出另外一个指标去测量这些家长对他做了什么。
对，我要引用家长用棉花糖可能就不够。对，用其他东西。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遇到高中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是一个16年的社会化历程大集合。所以如果我一直执着于面前的学生说，这个学生怎么这么懒，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合作，这个学生很短视，我们看到他的各种各样的缺点，可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什么环境下养成这个缺点的。也许对他来说那个缺点是让他过得舒服一点的方法。
确实每个环境不一样。
对啊，
我之前有看到一些棉花糖实验的后续研究啦，也有发现说不同家庭背景跟文化的小孩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如果一个小孩是在要抢饭吃才能吃得到我就有朋友是在这种家庭长大的。
我以前在英歌教书的时候很多
真的。
我妈妈在英歌教书的时候，
对啊，所以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在我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全部干净了。
对，这是这个生存压力啊。
对，
我以前遇过一个我爸妈跟我讲过的案例，非常神奇，就是你知道人他的环境对他的道德观的影响可以大到什么地步。他教过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非常可爱。他很认真的想要跟老师互动。所以他有一天就非常快乐的跑来跟我妈妈讲说，老师你知道吗，我昨天拿到100块。他想说你哪里来的100块，你们家其实状况有点多，我知道你哪里那么多钱，这样。然后他就说，就是我去逛夜市啊，那里人很奇怪哦，钱就放在桌上他就不要了，我就把他拿走了。然后我妈就想说，干，这是偷窃。但是问题是我妈当下就突然发现他不知道什么叫偷窃。 因为在他们家的状况里面，就是那种没有人去告诉你所有物的观念或者什么的，所以他就会顺手这样子，就觉得我看了一下，我观察了一下，他都没有拿起来，那他是不是不要了，我就把他捡走。在他来说，那跟路上捡到钱是一样的。
哇塞，
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直觉的，一般大人就会去骂他说你会偷东西什么的，他可能会记住这以后不能做。可是这个伤害跟冲撞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是真的不懂，他不是故意的。
对啊，这个对他来说大概也不是在一个算是自然的环境去学到偷东西不 OK。
对，
我们之前讲到说，对棉花糖的喜好反映在你的行为上，也会受到你的人生态度影响。
没错，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止人生态度啊，还有你有哪些概念可以用来理解这世界。
是，
如果你的概念当中没偷窃，我可以想象，如果我的概念当中没有所谓意志力坚强与否、忍耐作为一种美德的差别，那我对棉花糖的态度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
对啊，然后甚至推而广之，你有时候看到成人啊，或是老人家，你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也是很短视啊，他们怎么对政策上的想法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多少会有点影响。
对啊，如果一个社会让我们觉得未来是不可预期的，我们有的一切可能短短几年都会全部失去，那当然是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嘛。
对，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赶快做一做。我觉得这结论蛮有意义的，就是说在棉花糖实验里面，我们似乎这个实验鼓励我们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评断一个人他的未来的可塑性跟成就的潜力。但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知道简化的评价是不 OK 的，但我们也很常用民族性去评断，不只是一个人，去评断一整群人他们的表现跟他们的天性。就像我们会很容易看到棉花糖实验的结果，就认为这个小孩天生意志力薄弱或者不会忍耐。我们也很容易观察到一个社会当中，一群人跟不同文化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但是不管是棉花糖实验的后续研究，还是我们对于民族性养成和历史的观察，都让我们知道人大概很少有东西我们可以有意义的说它是天生的。大多数都有蛛丝马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可能是有道理的。当你说一个人短视，这可能代表他生存的环境让他短视会过得比较好。对啊，这些都可以让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多想一点，
就他的存在本身都是有个逻辑的这样子。不过我们刚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讲说，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因，但我觉得我们回到个人的话，其实如果是你觉得我们的生活经验啊，职场上来说，这种延迟满足会带来成功，我们就不讲棉花糖了，稍微忍耐一下，来获得一个更大的享乐，会带来更好的结果，这样子的说法到底是不是有道理的？老实说，你在大部分情况下你是一个会忍耐棉花糖或者忍耐其他东西的人吗？这样
不会，
不会，完全不会。
我不会，我几乎不会。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时间管理的问题，重要的是什么时候有工作必须要完成，就是在那时间之前需要完成嘛。如果没有工作需要完成，时间用来享乐，我觉得就是没问题的。
所以如果我今天跟你说，就是血缘诅咒的下一代要上了，然后他给你一个特殊的账号，这个账号呢，如果你可以忍耐两天不玩的话，你就会拿到一个导演特点版，就是加强的版本，但是你可以先玩，如果你玩下去的话，你会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早玩到，那你这时候你会怎么选？
光你这样讲，我现在就想回家了。意志力超级薄弱。
对，
我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工作管理的课题，我会想办法让我可以享乐，但是不影响到我的工作。比方说如果是在可见的未来什么时候我可以拿到，我就把工作排开，让我可以马上玩。我总是希望可以尽快享乐。敢笑成这样子，我觉得，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有某个乐趣我随时可以享有，但是我得延宕，这会很分散我的认知资源，我心里会一直挂着嘛。但是反过来说，其实工作也会。你有没有曾经有那种情况是说，有一些工作呢，它也不是太困难，
其实我弄一下就好了。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不想要现在做。但是你发现那是错误的选择，因为你不现在做，它就一直挂着。你在打电动干嘛？或者你在做其他你比较喜欢的工作的时候，它就一直挂在你心上，然后让你不专心。所以对我来说，长期的不专心是一种成本，都可以马上解决，这成本消失，对我来说是好事情。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这个东西，听众朋友，如果你是 freelancer 这种自由工作者，你应该都很有感，这个是发挥自由工作者最大优势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自由工作者，我每次都会讲说自由，自由到底是自由什么东西？它 不是说你工时会很少，你会过得很爽，其实没有，搞不好你工作还会变多。
嗯，
但自由的状况是你稍微比较能够把时间像积木一样挪来挪去，就是啊，你可以选择在大家还在上班的时候你打个电动，但是可能大家下班了，你现在开始工作了。
对啊，
这是你可以去做一些挪动或改变的地方，这样子。
嗯，
但我会想到一个比较个人层次的东西，就是说我刚刚前面碎念了这么多，但老实讲哦，身为一个有稍微教过书、面对过学生的人，忍不住都会希望学生有一点自我控制的能力。
嗯，
对，我们有另外一个教育心理学里面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不太确定它实验怎么来的，我连实验设计都没看到，但是我们要背起来，因为教检会考。
嗯，
对，这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说学生其实分了两种。
嗯，
有一种呢是他会把一切发生的生活中的事情呢归因成可控的，我可控的部分的范围。
哦，
有一种是他比较倾向于归因成不可控的。
嗯，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啊，我今天考试我考了100分，
嗯，
这到底是因为我的努力啊，这叫可控的，还是因为我运气好，老师出了一样的，这叫不可控的。
嗯嗯，
反之我今天只考了50分，那到底是因为我没有念书，哎，这是我可控的，还是因为啊，我只是因为今天头痛啦，我只是因为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考不好，哎，这叫不可控的。
嗯嗯，
教育心理学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认为自己是可控的。
嗯，
他只要相信这一切的事情是自我可控，就算他一时表现不好，他长期结果会比较好。那如果他一直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别人的因素或外在因素来引导我的，外部归因，基本上他就会摆烂，他就会觉得说啊，我只是不做嘛，但是我如果做了我一定可以，但事实上没有， 你就是没有在做了。
嗯，
这个东西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读到，然后我回想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之后，我就突然间理解了很多事情。我高中的时候念建中，建中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或者说各地的第一志愿，我们仔细去看都他们都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周遭的人都会给你莫名其妙的自信，就是他、大家都会一直跟你说啊，你建中的可以啦，你一中的可以啦，这样、你这样一定可以啦，即使你一时之间表现很烂，大家都觉得啊你可以，其实你不可以啊，其实你就是十六七岁，你再怎么厉害你就是十六七岁而已，但被讲久了之后，你有那个信心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我只要努力我就做得到。
嗯，
这件事情反而会让这些人的成就很好。我反而后来觉得不是因为这些人天分很好，其实会考试跟这个社会上需要的技能相去甚远，但是因为他长程下来的结果之后就会非常不错。那反过来说我就可以理解，很多人都会批评，或者是很多台湾人都会刻板印象说欧美的老师啊很会鼓励学生、学生讲了一堆很烂的东西他就会鼓励他、上课发言大家乱讲都会鼓励他、但你想一下你就会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因为就算给你的信心是错误的信心，最终你只要感觉到你是可控的，你长期结果就会比较好。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说这个有点可惜哦，我们只把这种良好的待遇留给第一志愿学生是不太好的。
嗯，
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像我们知道的一些所谓欧美国家一样，把这个待遇留给所有学生，你可以给他很多盲目的信心。我们很在乎说啊，我称赞你，你是一定做得很好我才称赞你，你做得不好我为什么不能称赞你，我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它拉长跟建构起来这样。那这个时候这个可控不可控，其实我觉得这在棉花糖实验就会连上一点点关系，因为棉花糖实验的一切预期就是认为这些东西是可控的。
嗯，
你吃不吃是你的选择嘛？那你往后的人生也是你的选择。但我觉得后退一点，我们来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希望说啊，学生还是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一切会比较好。虽然我们知道人生没有那么简单，但你如果相信的话，你可以多得到一点点这样子。
对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它某程度会自我实现。
对，
我记得这跟一个东西很像，叫毕马龙效应。
哦，
对吗？那个也是心理学实验哦，大致上是说，就研究者发现，如果他们做那种小白鼠走迷宫的实验，他们发现说，就负责雇这个小白鼠的学生，如果你大家相信他的这一种小白鼠是很聪明的、那一种小白鼠真的会表现得比较好。
什么？
对，这听起来蛮扯的。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就复制到老师带人类学生上面。当老师相信自己的学生是比较聪明的，或者说专家说你们这一班很有潜力，好像这样子的、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会改变，而这会改变学生最终的表现。
嗯。对啊，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看到这些实验或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最奇妙的一点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在讲事实上如何了，
对，
他有一点在利用人的自我预期，他其实 这部分我觉得很文学，就是你不是天生注定成某个样子，而是你先有一个形象，你觉得你是那个样子之后，你会再去 fit 他，
对，
你会再去把自己填到那个样子里面
去。我觉得这边有趣的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对学生做评价，那一个老师会很直觉觉得说，就是学生60分我就给他60分嘛、但是如果你的评价的目的是要协助学生自我进步，那当你的学生实际上是60分而你帮他打80分，这可以让他在将来表现得更好，这种事情你干不干？
嗯，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样子。
是，对。我们如果再把这个实验稍微拉回来一点，就是假设如果你觉得这棉花糖直接移到台湾来做，
嗯，我先讲两件我觉得有趣的事。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应该要把棉花糖换成其他东西。
那换成什么？生永牛奶糖。
对啊，鸡排之类的。
鸡排。
而且我想到一个我觉得好玩的方向是说，我们当然可以对台湾的任何年龄的人做这件事。
没错。
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让台湾不同年龄的人去猜其他年龄的人会怎么选择。
哦，不同世代的那个猜测。
对，不同世代的人互猜，然后我们就知道哪个世代看不起哪个世代。
那你要不要现在猜一下？
我还蛮不愿意猜的，因为我知道判断别人不会判断准。之前瑞士不是曾经在讨论要不要通过那个全民基本收入，对不对？政府定时定额，
无条件基本收入，
对对，定时定额发给每个人钱。哦，这个在世界各国是没有任何国家实施过，所以瑞士在讨论基本收入，他们用公投来决定，公投最后失败啦。不过公投之前，他们做了一个很广的民意调查，就是针对全民基本收入大家的看法。其中呢，有一题是问说，如果我们国家发全民基本收入，发了一定的金额，你估计你的邻居会不会放弃他的工作？对吗？大家对全民基本收入想就是说，哦，政府发钱给我，那我
就不用工作
了，我就不做事啦。在那个题目底下，我记得好像有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的人是猜他邻居会放弃工作。
那他自己呢？
对，还真的有另外一题是问他自己。然后结论是自己会放弃工作的人，我记得是低于10%。
就大家都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会，但是我邻居一定会这样。
对啊，但他这个问卷不是要测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出每个人判断自己跟判断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刚问这题的想法就是，我就觉得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我们现在很多遇到的一些世代冲突。
嗯，
像我们这代人应该都很有感觉，是有些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些亲戚长辈。然后他们会跟你讲说，啊，你就是要努力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要努力买房买车，他会用他们那个时代的成功模式套在你身上。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到了30岁就会发现，干到那么简单？
对啊，
你的时代跟我的时代不一样啊。
对啊，很大程度是环境不同嘛。如果我努力就可以买房买车，而且还有车位，那我很愿意努力啊。但是问题是努力也没什么用。
对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那我，在我的环境里面，我不相信有第二颗棉花糖嘛。这在我的生活里，我不相信我只要努力的上班20年，我就会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
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倾向于用比较近的方式去获得满足。
嗯，
那这就是前几年一直被批评的所谓小确幸。我为什么要存钱去做这些事呢？我每个礼拜花一点钱去做一点我喜欢的事，我至少可以快乐20年，
嗯，
而不用咬牙20年发现一场空。
嗯，
对。那当然，如果咬牙20年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目标，我相信有些人会愿意。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它不但有跨文化的问题，它可能还有跨世代的问题跟跨社会状况的问题。这个实验是1960年代，我猜对于1960年代的那一群人来说，他如果认测试到后续的小朋友，美国的经济可能也还在往上走，
嗯，
那这个时候，欸，他可能真的可以测到这些所谓孩子慢慢成功。但如果他把这个实验拿到2010年的台湾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测下去没有任何信效度，因为世俗定义上的成功，大部分的孩子都拿不到。
原来如此，就是说，就算我们假设棉花糖实验真的可以测到延宕满足的能力，这个能力对你未来成功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是很看环境的。
嗯，
有些环境延宕满足可以带来成就，有些环境没办法。
对啊，其实像我自己很有兴趣的一个部分是说，我自己去看一些文本啊，不要说文学作品，我们就讲流行歌词好了。
嗯，
你很喜欢唱台语歌嘛，我们去卡拉OK常常唱台语歌，你有没有注意过，老台语歌都会有一个，尤其是男生唱的，都会讲说我成功之后回来接你，我成功之后怎样，
哎，对啊。
然后你看2000年以后几乎没有这个词。
哦，
请问2000年之后，我现在问你，什么叫成功？
成功就是到60岁还活着。
对，但他们那个成功就好像有一个定义，有没有？我赚了多少钱之后就，欸，我就可以说我成功，我就回来娶你了。
我可以说那是台湾人还有美国梦的时代，
还有都市梦啊。
对啊，成功的梦想。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去都市，那就代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一方面是有成功的可能性，一方面是他的对成功的价值观是很清楚的，很单一的。
嗯，
伍佰在唱《心爱也再会啦》的时候，完全不用解释这个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是成为公司老板，还是开了一家杂货店？
对。
但我们这个年代，一方面是那种世俗成功的难度变高了，
对。
另外一种是往好的方向想，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找不到单一定义嘛。
嗯。
对，
价值变多元了。
对啊，老实说，朱家安每天在挪时间打电动，然后我每天在就是写稿地里面转来转去。嗯、但我们能说我们两个人谁的生活比较成功吗？好像很难这么简单讲清楚嘛。或者我们跟一个大学生，跟我们同龄的任何一个人比起来，假设、比如说我同龄的也有同学当上了银行的总管、很高阶的职位，这样，那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并不会有一种啊，他比我成功，或者我比他成功的感觉嘛、因为这就是不一样的状态，
至少没有像过去那么强烈，
对，没有那么单一的一个的价值观的感觉，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实验后面可以延伸到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会非常好玩，这样，
我觉得这个实验一方面反映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想啦。像是美国也是有嬉皮世代 对吗，说嬉皮小孩来吃棉花糖，看他们会怎么选
就暴吃然后就抢你的棉花糖，
对啊，然后我们台湾也可以说上个世代的小孩吃棉花糖跟我们这个世代，更不用说现在还有躺平这种人生哲学、那我觉得躺平很有趣，是说我不但不 care 世俗的成功，而且我还大声说出来，对，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多元成功价值观继续往前再走一步。
对，虽然我觉得会把躺平大声喊出来，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反向的狼性。就是台湾人的年轻人可能就算已经做了类似的事，也不会大声出来喊说：“我就是要躺平，没有我就躺我的。”这样。
对，我不再努力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但最后我们还是没办法否认，棉花糖实验是很流行、很多人知道的一个故事。
没错。
不过我会说它这么流行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个好故事，我相信一定有比棉花糖实验更完整的相关实验，其实一定有，这就是棉花糖实验的后续实验嘛。
没错，
后续实验发现说小朋友吃不吃第一颗棉花糖是受到他的家庭环境影响，但光是你加入这个更复杂的前提就已经让这个故事变得更不容易流传，而且也让这个故事更不容易成为你对年轻人的说教道具，所以很多心理学实验流传并不是因为这个实验是特别重要，反而有可能是因为它特别简单，反而有可能是因为它省略了一些不应该省略的前提。另外一点我想到的是棉花糖实验很流行是因为它符合这个社会对于勤劳或是刻苦的期待嘛，而我们刚刚也谈到包括像是躺平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对于当代社会主流价值观说你得要成功，而且这个成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形象，是对于这种成功的反抗。我觉得对于这个议题感兴趣的听众啊，我也很推荐大家去读麦克桑德尔的成功的反思，他就在谈说在一个把成功定义得很清楚的社会当中，人不见得过得更好，成功的人不见得过得更好，不成功的人更不用说。对，所以棉花糖实验很小，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但它的后续影响跟后续讨论都很广泛，而我们可以从这些讨论当中其实看出很多东西。
对，虽然我一直挑毛病啊，但我也同意你讲的，就是棉花糖实验本身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是一个好简洁的故事，你知道它甚至不用学过任何研究法你就会听得懂。
真的
我觉得这就是故事就是这样推论，大部分人竟然都觉得可以理解，这件事是我觉得最难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社会研究的很多问题，你并不会这么直观的知道它到底这个探测的指标是什么。对，有一个大家常用的用词啊，是我在念社会学研究法的过程中学到，我觉得很适合拿来理解这件事，就是我们刚刚说要把一个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个具象的内容嘛，忍耐变成吃不吃棉花糖，其实这个转换过程我们就称之为指标。
指标哦，
这是个专有名词，它就叫指标。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在想方设法的想指标。比如说我一对情侣之间，我能不能探测 是我爱他多一点还是你爱我多一点。
哇，这个好残忍哦。
对，但我们可不可以想出一个指标？
不想想。
理论上是可以想出来一个指标，或者想出很多个指标。对， 那当然每个指标都会有不准确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去想指标这件事情是有一种在发明工具探测心灵的感觉。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社会研究者的浪漫啊，或心理学研究者的浪漫，这样子。虽然他们好像最后都会把它变成一个很科学化很枯燥的学术语言，但它的过程本身是很浪漫的，因为你要去测量一个不可测的地方，而且你还不能拿尺去量。
你这样讲我有共感耶，就像哲学家会想要定义各种东西
对对 对
定义什么叫做爱，
发明一个思维工具去 面对。
但这就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不会想做的事情。
对对对，那这时候就会 很尴尬这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 学者有的时候很柔软很有创意性的地方，那这也是棉花糖实验很有趣的地方啦。因为如果比如说我也是可以把忍耐换成另外一些其他的指标嘛，比如说我就把棉花糖放在面前，然后我就给他一些条件，然后我们测试他几秒钟拿起来，
嗯，
欸，这也是另外一种指标嘛，秒数变成了一个可测量的东西，
嗯，
但他听起来就没有这么戏剧性或这么愉快，因为你还没有第二个的奖赏，你没有后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
哦
嗯，就是他的设定是都可以去做调整的。那这个故事有趣或迷人的地方，当然一方面他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他的问题，但他有趣的迷人的地方是说他用了一个很直观的指标来让你看到，
嗯，
就是啊，我们是这样测量到人的。那我们可以不满意他，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脑力激荡一下，去想一下说，那如果是你呢，如果我要你测量什么叫自律，
嗯，
什么叫忍耐，那你会用什么方式来理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这样
对人的内心很抽象啦，
嗯，
我们用 fMRI 都不见得可以扫出你的忍耐跟自律
是
心理学家有时候用人的行为来测量，但这个测量的指标跟人的真正呈现那些东西，嗯，中间总是需要一些翻译，而这个翻译涉及的那些社会意义有时候受到我们的概念跟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嗯，
今天节目就讨论到这，下一集呢我们要继续开脑洞哦。很多电影啊戏剧啊都会用失忆失去记忆这个手法来展开剧情，下一集我们来讨论如果我们在技术上可以任意失忆，让自己失忆让别人失忆，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会做什么选择？在失去记忆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自己吗？记得锁定安勋上工系列二最终回咯。我是朱家安，
我是朱佑勋，
我们下集再会啦，
拜拜
拜拜。